你聽緊嘅係 SBS 電台廣東話節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瀏覽最新嘅新聞資訊。
昆州将会对打完疫苗的商铺职员和顾客解除防疫限制，北领地的封锁措施会在今晚午夜解除。联邦政府宣布为电动车战略拨款2.5亿元。今日是11月9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的重点新闻简报。新州16岁以上居民已经有90%打完两剂新冠疫苗，成为全球接种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之一。新州今日录得222宗新增个案和4宗死亡个案，有254人需要留医，其中42人在深切治疗部，20人需要呼吸机。大达尔文地区将会在今日午夜结束封锁措施。当地今日新增1宗个案，48岁男患者是之前 Catherine 地区首宗个案的密切接触者。首席厅长根纳表示不需要太担忧，因为那名男子经已打完疫苗，而且整个传染期内都在 Howard Springs 隔离。虽然封城令将会结束，但根纳提醒强制口罩令会继续实施，直至今个星期五。昆州政府宣布下个月开始，只要顾客和职员都打完疫苗，商户就无需再遵从防疫限制。上述措施将会在两剂疫苗接种率达到80%的时候实施，或者最迟12月17日。商户包括咖啡店、餐厅、酒吧、舞厅、戏院、体育场、主题公园、节庆活动、公立的艺术馆和博物馆。除非紧急情况，否则未接种疫苗的人士将会被禁止进入医院、安老院和残疾护理院舍。昆州已经有79.6%的人打了1剂疫苗，67.4%的人打完两针。惠州今日录得1069宗新增个案和10宗死亡个案，有93%的居民打了1剂疫苗，84.5%打完两针。根据惠州的解封路线图，预计到11月24日，两剂疫苗接种率达到90%时，绝大部分防疫限制会对已接种人士解除。州长柯德鲁斯表示，能否在明年初批准未打针者进入商铺，要视乎加强剂的注射情况而定。SBS 电台新闻报道，澳洲医疗看护安全品质委员会就一名女童在急症室等候期间死亡的事件发表调查报告。该名7岁女童今年4月因为发烧前往珀斯儿童医院求诊，在急症室轮候了2小时之后不治。调查发现，医院方面对女童的治疗存在问题，未能解决父母对女童病情恶化的担忧。西澳卫生厅长库克表示，当局接纳报告的建议，并会马上采取行动。联邦政府宣布未来燃料及汽车战略，将会拨款2.5亿元为超过50,000户家庭、400间企业提供充电设施，并设立至少1000个公共充电站。战略预计到2030年，澳洲会有1,700,000部电动或者混合动力汽车。不过，工党领袖艾巴尼斯批评拨款并冇包括降低电动车价格的补贴同埋减税政策。佢话，如果政府想更多人用电动车，需要有更多的支持。新州议会将会审议安乐死合法化议案，有倡议团体、人权倡议者、律师、社区组织等发起自愿协助死亡联盟声援议案。发起议案的独立州议员格林威治表示，议案亦都得到警察工会、医疗人员工会和大部分新州民众的支持。倡议人士希格臣表示，新州是澳洲最后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州份，只要议员按照民意去投票，议案就会通过。新州首间教授原住民语言的双语学校终于明年在 Coffs Harbour 开学。学校已经获新州教育厅许可，明年将会教授大约15名从幼稚园到2年级的学生。北领地已经有几间双语学校，上午用英语上堂，下午用原住民语言。国际方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任命前防卫相中谷县出任新设立的首相辅助官，将会主要负责针对新疆、香港等地的人权事务。日媒报道，中谷县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已经致力人权问题，他表示会运用相关知识和经验向首相提出适当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日本政府的人事安排属于日本内政，中方不予评论，但中国的内政亦不容外国势力干涉。体育消息，前澳洲国脚 J. North 获委任为澳洲足总新成立的全国原住民顾问团成员，以促进原住民的足球运动。顾问团九位成员都是原住民，除了职业和草根球员，还有来自传媒、学术和政府的代表。跟住系澳洲听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骤雨渐密，最高摄氏25度；墨尔本骤雨16度；布里斯本骤雨渐密28度；珀斯阳光普照23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20度；荷伯特骤雨15度；堪培拉有两阵骤雨21度；达尔文骤雨可能有暴雨34度。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